第十三章，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第二阶段所预料到的挑战性体验和感受。在第二阶段能预料到下面七个挑战：一、预料到不舒心，非常；二、预料到奇异的事情发生；三、预料到别人按本性行事；四、预料到你所有的核心观点受到挑战；五、预料到经常感到困惑、沮丧、无助和迷茫；六、预料到非常不耐烦；七、预料到不稳定和你全息图上发生不寻常的快速变化。预料到不舒心，非常。我们讨论过，最强的第一阶段模式隐藏在你感到最不舒心之处，因此为了创造机会从那些模式汲取力量并改变那些模式，你必须有许多时候感到不舒心，尤其是在你开始第二阶段的游戏旅程时。这正是事物本来的样子。事实上，你知道你实际进入第二阶段的那个时刻，因为一件或多件不寻常且紧张的事将会被创造并进入你的全息图，给你带来许多不舒心的感觉。不舒心是第二阶段早期游戏的名称，我也说不清楚这个早期到底持续多久。在第一阶段，对于极大的不舒心之事，机械的反应可能会是这样的：我讨厌这个，让我离开这里。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不能马上处理这件事情，走开。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或感情，那只是我称作的第一阶段残余物。原本设计的目的是支持你实现第一阶段限制的目标，而且使你相信你正处在真实的你的反面。在第二阶段，你给自己机会是使用流程工具到这样的感情上钻探云层，而且更加接近解脱点。预料到奇异的事情发生。第二阶段的六个主要目标是：一、重新发现关于真实的你和到底在发生什么的真相；二、收回你的力量；三、一直正视幻象并说出有关幻象的真相；四、给自己一次关于你如何在你独特的全息图里实现第一阶段的奇迹的由导游带领的旅行；五、一直增加你对于自己作为你所体验的所有事情的创造者的赞赏和感谢；六、一直增加你对于自己创造的东西的赞赏和感谢。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创造对你来说似乎是奇异的体验。奇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最近在词典里见到的一个定义，具有特别古怪或不寻常的特征，奇怪的。如果你是一个无限存有，你相信自己正处于真实的你的反面，而且你突然开始向自己显明真实的你以及你多有力量，你难道不认为从第一阶段的视角来看，你所看到的显得特别奇怪或不寻常吗？你一定会这么认为的。就我而言，从我个人的以及世界范围内几千位客户和学生的生活体验来看，一个体验越是奇异，你为自己创造的拓展机会就越大。在第十五章，我将和你分享许多显得特别奇异的故事。你可能会注意到的另外一件事是，事情也许会变得如此奇异，你会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发生过，或者你只能想象他们。我自己的生活体验以及和客户来往的体验，在第二阶段早期一直就是这样的。你无论何时有了对真相的体验，看到你自己的力量有多大，还有在多大程度上你在创造着你体验的所有事情，这些事情总有一个超现实的方面。最终，事情的奇异性，如果它看起来令人不舒心， 将会转变成一次真正的快乐和极大的赞赏和感谢的体验。预料到别人按本性行事，在第七章我解释过，别的人，即在你纯体验式电影里扮演角色的人们，在群戏图里起三个作用。一，使你回想起你对自己的看法和感觉，或回想起对于你已经赋予其以幻象的看法。二，和你分享有支持作用的知识、智慧或见解。三，促使某事物运转，以支持你的游戏旅程。因此，在你的纯体验式电影体验里，你的大我将把剧本交给演员，而且创造他们，让他们说和做各种事情，来支持你做第二阶段的工作。因此，可以预料到你会看到人们说和做各种奇异的、不一致的事情，还有出于本性的事情，这都是为了支持你第二阶段的游戏旅程。你也许禁不住想要弄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或者你的言行在支持上述三个作用中的哪一个。尽量放弃想要弄明白事情真相的欲望吧。如果你的大我想让你从回忆、知识、智慧、见解某个事物中获益，该事物正被一个演员和你的全息图里以不寻常的或出于本性的方式触动的话，那么他或他将会使那件事情的真相对你来说显而易见。你不需用力探寻或费神寻思答案，你只管一直钻探就行了，其余一切会自行变化的。预料到你所有的核心观点受到挑战。你知道，能量场中每一个具有限制作用的模式都内含有一个或多个观点，另外还有判断和结果。那些观点、判断和结果没有哪一个是真实的，它们都是谎言，它们都是虚构的故事。因此，如果你打算彻底摆脱赚钱游戏，你对于赚钱游戏运行机制的关键看法，你必须如何去玩赚钱游戏，赢得赚钱游戏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就是说，那些把你锁入受限制的幻想当中的观点，通过你发现自己沉浸于其中的第二阶段故事的展开，这些将会被推动、戳破，而且最终瓦解。这样的情况必然会发生。重点，你不能做到继续相信在第一阶段谎言是真实的，而同时还能彻底摆脱赚钱游戏，这不可能。他们是互相排斥的活动。在第二阶段，你是用谎言和幻象去交换属于真相的体验和感受的。预料到经常感到困惑、沮丧、无助和迷茫。如果你打算体验许多第二阶段的不舒心的感觉，如果你将会看到许多奇异的事情，而且如果所有你信以为真而实际不是的事情在根本上受到挑战的话，那么你是否会时不时地感到困惑、沮丧、无助和迷茫呢？当然会。我现在对此只是一笑置之，但是在我做第二阶段的工作的第一年里，有许多次当我仰望天空并对大我说，你高估了我处理这件事情的能力，这太难了，我无法应付，我需要休息一下，请让事情停下来，或让我稳定一段时间吧。好消息是，那些感觉称得上不舒心，对吧？所以，如果你觉得困惑，那你就可以使用流程工具来对付了。如果你觉得沮丧，那你就可以使用流程工具来对付了。如果你觉得无助，那你就可以使用流程工具来对付了。如果你觉得迷茫，那你就可以使用流程工具来对付了。这些都给你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来钻探并穿越云层。重点，你的大我了解你，比你了解自己更多，他或他给予你的多于你所能对付的。即使你觉得自己无助或无力对付，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而且你也能对付得了。你会安然无恙，而且最终会因有这样的体验而有极大的赞赏和感谢。预料到非常不耐烦， 如果你的游戏旅程像我的一样，也像其他许多其游戏旅程我知道的玩家的一样，在跃入第二阶段后，你会想立刻重新得到你的无限力量、智慧、丰盛以及真正的快乐。你不会想着非得使用工具钻探云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验心灵的拓展和转变，我称之为非常不耐烦。如果你的感觉是那样的话，原因其实很简单，你对自己在第一阶段所体验的限制和束缚是那么厌烦，所以当你被提醒真实的你是什么样的，以及什么样的事情对你来说是可能的，这时候你想要的是昔日的好东西，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反应，也在预料之中。我曾说过，我自己的感觉也是那样的。从我自身的体验来看，如果那个原动力在你心里运行，而你感到非常不耐烦，那么就没有多少别人可说可做的事能使你突然感到有耐心或更加有耐心。你也不会想驱除不耐烦的感觉，因为不耐烦就是不舒心。而且你能如何对待不舒心呢？使用流程工具。然而，我想向你提供几个你可利用和借鉴的比喻和事例。当你使用工具钻探，或自动地支持你提醒自己事物的真相，以及支持你穿越表面的不耐烦时。首先，你曾看过电影或电视剧里犯人越狱的情景吗？你很可能看过。让我大致说说电影或电视剧里犯人越狱时会发生什么。有一个或多个被长期监禁甚至终身监禁的犯人决定越狱，他们时间有限，用来越狱的工具也有限，所以他们能使用什么工具就使用什么工具。在我看过的一部电影里，一个犯人用了一个大勺制作了一个临时使用的铲子，开始在自己的牢房里通过马桶后面的一个小洞挖隧道。那么在那样的一个场景里，犯人知道挖通隧道需要花费很漫长的时间，他知道他只能在狱警不注意的时候挖，而且他临时使用的铲子也不坚固，所以他特别有耐心。他想在昨天离开监狱，是的，但他知道那不可能，所以在他挖掘隧道并取得非常缓慢的进展的时候，他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你有机会提醒自己，在犯人越狱这个事例和你逃脱第一阶段游戏的限制和束缚两者之间是有共同之处的。如果你的游戏旅程像我的一样，也可能不像，你也许也会对于如此重复的使用工具钻探云层感到非常不耐烦。好了，现在我使用流程工具已有一阵子了。你也许会这样想，我到底还需要花费多长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一直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呢？让我和你分享几件有关非常不耐烦的原动力的事情，以便支持你穿越这个阶段。然后在下一章，我们将继续这个讨论。首先，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在第一阶段，许多玩家会努力工作，试图创造成功的生意、事业、独立的财政、财富，或强大而被动的收入流。他们会一直辛勤工作几十年，却并没有达到目标，而且在辛劳的过程中也不曾真正抱怨过什么。但如果同样那些玩家玩第二阶段的游戏，历经三个月而没有彻底解脱的话，伙计，他们生气吗？接下来我想给你说几件事情来解决你的一些不耐烦情绪，那些情绪促成了我刚刚描述的态度。如果你是一个登山者，你选择爬山的有冰的一面，那么你就得反复踢你上面有钉子的靴子，踢进冰冷的冰里面来支持你爬山。你就得反复举起胳膊，在头顶挥舞一把冰斧子，并把它嵌入冰里面，然后用冰斧子把自己拉上去。如果你喜欢爬山，你会不会抱怨说，到底为什么我非得一直把靴子往冰里面踢呢？为了爬山，为什么我得一次又一次地把冰斧子嵌入冰里面呢？为什么刚要爬山，这里就有冰呢？你不会这样抱怨的。如果你喜欢打高尔夫球，你会不会这样说， 为了使球掉进洞里，为什么我非得一直使用该死的球杆呢？你不会这样说的。如果你喜欢牵着狗出去散步，你会不会这样说？为了散步，到底为什么我非得跟另一个狗一而再、再而三地一直保持一步之遥呢？或者如果你喜欢慢跑的话，你会不会抱怨为什么非得以更快的速度做同样的事情呢？你不会这样抱怨的。如果你是一个网球运动员，你会不会说，为什么我非得把用力击打过去的球打得高过球网呢？真该死。你不会这样说的。体操运动员会不会说，为什么我非得使自己一直挂在吊环上或在木瓦上摆动自己的身体呢？不会的。在上面每一个例子当中，人们对这种重复都是有预期的，它是游戏的一部分，也是运动员最为喜爱的那一部分。这和使用工具在第二阶段钻探云层的道理是一样的。你是在玩自己喜欢的游戏，即使表面上看不出来你喜欢，而且重复使用工具是游戏的一部分。当你觉得不耐烦的时候，那正是这个判断以及第一阶段游戏的残余覆盖在你的体验之上了。那不耐烦的感觉并不是真实的，它只是第一阶段的奇迹的又一个幻象，而且它将自行削弱并掉落。但可能的情况是，从我自己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同其他一些玩家来往的体验来看，你会有许多次觉得不耐烦的经历的。我告诉游戏玩家们，要想得到第二阶段拓展了的游戏旅程、穿越云层的流程、解脱以及急剧改变的全息图，这些都要花费很多年的时间。如果花费更少的时间，那么你就该庆祝一番。如果你想的话，尽管在那个时候你可能不会，但要想得到这些是一次漫长的游戏旅程。我的情况是，第二阶段里面最初几次大的突破，直到我玩第二阶段的游戏两年之后才来到。令人惊异的拓展和转变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才来到。而且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继续遇到不凡的体验和感受。这时候我已进入第二阶段五年多时间了。这些时间的框框不是规则和方案，只是我创造的，但把它们记在心里会很有帮助的。预料到不稳定和你全息图上发生不寻常的快速变化。我们讨论过，在第二阶段，你的大我将会创造一些能量场中的模式，赋予其能量，使幻象出现，由此设计来支持你钻探云层，并钻出洞来，而且使真实的你的太阳照射进你的全息图。于是，在展开的故事当中，你很可能会注意到一个更大程度的不稳定状态和快速的变化。给你举个普通的例子来解释一个观点。如果你的大我为你纯体验式的观影体验创造了一个能量场中的模式，该电影场景预计持续20分钟，而且给你三次使用流程工具以及以某种方式从中拓展的机会。一旦那20分钟时间过去，而你已使用流程工具三次了，那么无论那个场景中有什么，你都不再需要了。而且它会立即变化或变形，变成另外一种大不相同的东西，甚至是以那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方式。与之相似的是，如果你的大我写下一个电影场景，其中你自己的另一方面，即员工、合作伙伴、销售商、客户、银行家或会计师，本应说事务 A 做事务 B 来支持你做第二阶段的工作，而且你最终获得的是体验 C。一旦你获得了体验 C， 你自己的那另一方面就可能立即变形，变成某种新的事物，甚至是以那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方式，或看起来与人物角色的个性、历史等不一致的方式变形。这一点我在前面已解释过。事实上，有时候你自己的其他方面被创造出来，他们甚至不记得说和做自己说和做过的，而且在他们发生一次变形之后，可以创造他们，让他们以奇异而不寻常的方式再次变形，来支持另一个场景里的目标。 当你在第二阶段纯体验式观影体验中感受其他角色变形的程度时，这种感受可能会变得非常不可思议。我说不出第二阶段对你来说到底看起来怎么样，感觉起来怎么样，这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你的大我知道如何使你作为玩独特人性游戏一个独特的无限存有得到彻底解脱。我可以绝对保证的是，如果你有勇气、毅力、责任心和自律精神来做第二阶段的工作，而且坚持做下去，哪怕是感到恐怖、不舒心或糟糕的时候，你会慢慢喜欢第二阶段的工作的。在结束这一章之前，我要提出两个关键点。第一，在做第二阶段的工作时，尽量对自己温和些、耐心些。当你不能做到时，就使用流程工具，因为你不舒心。你没必要一夜之间成为使用工具的大师。你也许会发现自己这样说：我就是做不好这件事，我刚有机会使用流程工具却没有用，太糟糕了，我再也不打算做这件事了，我只是没有需要坚持到底的精神，不论我如何努力，事情对我总不奏效，这件事我做不了。要知道，这样的声音是过去有限制的创造，它在第一阶段对你影响很大，但现在不再影响你了。在这些声音上使用流程工具吧，你只是做你能做的，并且相信所有事情进展良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总是能把事情做得很好，不管表面上看起来怎么样，或说出你自己在那个流程中的体验和感受。重点，永远不要低估你使自己相信幻象是真实的，以及你正处于真实的你的反面所要花费的代价。在你不论多少年的人生体验当中，你已经使用了全部的力量、创造力、发明力、聪明才智以及诡诈的本事，这些是你作为无限存有所具有的，为的是使你相信其中的幻象是真实的，而且你正处于真实的你的反面。可以这么说，你毫不留情地捶打着自己的头部说：物质世界是真实的，物质世界是真实的，金钱是真实的，金钱是真实的，我的活期账户是真实的，我的活期账户是真实的，力量在我身外，力量在我身外，我真的受着限制，我真的受着限制。直到你绝对相信了，你很无情地把自己从无限状态带到了有限状态。现在你必须使所有那些感觉逆转回来，再把你自己从有限状态带回到无限状态。这会需要你付出时间、精力、努力以及自律的代价。要准备好做这些事情，并让自己休整一下，或使用流程工具。如果你觉得自己效率太低，或如果你感觉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或不论别的任何事情降临在你的头上。重点，你作为游戏玩家，在第二阶段并不需要像有预期似的促使事情发生或制造出结果来，你只是做第二阶段的工作，而且在做的时候你会钻开越来越多的云层，而真实的你的太阳也会越来越多的照射进来。当这个情况发生时，你的全息图就会自行变化，而且非凡的结果就自然而然地被创造出来了，通过展开令人惊异的故事情节。对我而言，第一阶段是令人疲惫的。第一阶段是那么复杂，有那么多选择要做，有那么多工作要做，有那么多事情要促成，有那么多细节要分析、加工，而且设计使之在我的生意中获得成功。但是然后，随着我深入第二阶段，并超越过去所有的模式，而且那些模式还在持续产生的束缚而得到拓展，你也将会为你自己创造相同的原动力。关于第二阶段的游戏，我所特别喜爱和欣赏的其他事情之一，就是第二阶段的游戏是那么简单。你工具包里只有四种工具，而且什么时候用哪种一清二楚。你生活在一个反应的模式里，等待着看你受到激励所要去做的事情， 以应对出现在你的全息图上的幻想，然后你仅仅相信你的大我，而且做你受到激励去做的事情，包括取出合适的工具来使用，以便完成工作。在你一天又一天地做那个工作之后，你有一天早上醒来后会注意到你全息图上的某个事物已经发生了变化。也许过去使你发疯的事物，现在则会使你发笑。也许某个你一直觉得很古怪的人突然变得善良，并能够给你帮助了。也许金钱会开始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显现了。一件事情将会变化，接着是另一件，接着又是另一件，然后变化的速度将开始加速，幅度也开始变大，进入我所称的奇迹般的领地。这一切都来自每天耐心、持续且独立地使用那些钻探工具的好处。重点，你迄今所发现的一切事物都将变得越来越真实，而且你对真相的体验和感受将会加深，当你继续穿越云层并得到拓展时。当你准备好了要发现当事情难以进展时，难事就变容易了，这句古老格言里的新花样时，请翻过页继续读第14章吧。